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12年11月19日，今天我们西城夜话的话题是日本印象。我们有幸请到了盛夏摄影工作室的盛夏来到我们演播室。
大家好，我又来了。
我们还有一位嘉宾是吴嘉文。
大家好，非常高兴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见面。
两位文化人。
算不上，算不上。
我那个做节目前我就没有参与那个盛夏跟嘉文相互之间的讨论，然后当我走过去的时候，听到他们在聊什么，我也就懵掉了。
对，我们俩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们俩在聊一些日本的文学，然后
就已经在说各种大家没听过的名词了。
没错，然后包括有很多人名我也没听过，然后从嘉文那儿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
对，我的问题就是说，我相信盛夏跟我可能很多经历有点相似，所以去日本前你对日本是什么印象，回来之后是什么印象。比如说去之前你对日本可能了解打一个分，比如说十分你打多少分，然后回来之后你能打多少分。
我们对日本的最初印象，可能从我这个年纪来说，以前看日本电视剧最早的那时候，什么《排球女将》啊，
难道不是那个中国的抗日的电视剧？
当然也是了，那个是有点严肃的问题了。什么小兵张嘎，
小兵张嘎。
不过那
地雷战、地道战，
但是那个东西没有把给你说日本的这个国家的印象，当然那个是侵华的印象。然后我们可能对我们这一代人成长是铁臂阿童木，森林大地，然后呢排球女将，然后这些电视剧，然后可能新一点上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著名的东京爱情故事，就是那时候是日剧大行其道，而不是现在的韩剧所以呢给我们大家的印象很简单，就是说日本人非常有礼貌，然后整个环境非常的干净。
那你去了之后有没有改变对日本的印象？
应该是有所加分，当然
加分
对有一些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我给举个例子，这个是我观察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比如你在美国或者在中国这些国家遇到了日本游客，他们呢会捂得非常严实，就是不光是打伞了，就是整体脸上涂的肯定是防晒霜是一定的，然后有些布遮得严严实实，就是一点不露肉，一点不晒太阳。给我的印象就是说日本人特别的怕晒，但是
特别保守还是什么？
怕晒，晒太阳。
怕晒
对，但是我们
捂得严实，
捂得严实。但是我们这回在日本，基本上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去打阳伞。你如果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天气还蛮好的，太阳还蛮大的。如果这种天气的话，在中国可能又会很多小姑娘撑着阳伞。
那已经是秋天了，
但日本完全没有。对，
秋天了呀，他可能
完全没有任何人去做这个防晒这种事情，还蛮有趣的。
这样子。
对，
好，我们言归正传。那个盛夏，你为什么去日本？然后怎么去的？然后去了那里住在哪里？然后怎么玩的？有什么好玩的？
我是飞去的，不是游过去的。还好了，因为其实从西雅图去日本还是很方便的。我们像达尔塔有直飞日本东京，还有直飞日本关西机场的航班，都是直达的。所以机票方面非常方便。住的这些事情呢就稍微有点复杂了，就是日本出了名的消费比较贵整体的消费水平甚至比美国还要高一点。住我们是选择的比较便宜的，像青年旅社啊，还有一些像背包客的客栈，这些比较便宜的地方，大概平均下来每个人每天晚上 $30左右。
你这么省钱啊？
哎呀，没办法，我要买相机、买镜头啊，还要买胶卷啊。
哦，看来一下那个把日本之行的主要目的道出来了。你就说美国断货了，到日本去进，是不是？
不是去进，我是去找一些灵感，好吗？
去消费那些东西，
海风
应该就是消费那些东西
啊。
是因为确实对日本有一些印象或者有些好奇吧，比如我们刚才跟嘉温聊到，就是日本这个民族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说呢，很矛盾或者没法让外人能猜透的一个民族，
很难了解的。
对，
我觉得你去的还真是好时候，如果早几个月正好钓鱼岛事件在闹的时候，日本人在中国被砸，你中国人到日本的，我担心你的人身安全。
听说是没有那些事情，
会不会？对，完全没有那些事情。
没有啊。
对，而且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装一下台湾人？因为日本人对台湾人的感情非常好的，当然里边有一些因素是，毕竟日本统治了台湾50年。然后呢，最近的事是2年前日本地震的时候，就是海啸，福岛那边核泄漏的时候，台湾是全世界捐钱最踊跃的一个国家，地区，说是国家，对，
差点犯错误，
差点犯错误。然后呢，我这次很有意思，是在京都附近一个叫岚山的一个风景区，它那有一段小火车，小火车很多台湾人去那儿坐小火车，所以在小火车的车站立了一块牌子，就是感谢台湾人民对日本地震捐款的，就是帮助，对日本人的帮助，很大一块牌子
啊。那你在那里有没有留影啊？
没有。
你一留影，人家真的感谢你了，以为你就是台湾人。
反正还是蛮有意思的。
说到岚山，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岚山好像出现在很多文学作品里面啊，那我脑海里面忽然又蹦出另外一个山，名字叫比瑞山，我就忽然有点搞混掉，这两个应该不是同一个地方吧？
应该不是同一个地方。但是你说这个比瑞山，我大概可能也有点印象，但是应该在京都附近，但是具体我可能不太清楚是哪个山。然后岚山也有一点好玩的，我刚才跟嘉文聊天的时候，我在向他推荐两本书，两本日本的推理小说，一本叫做《占星术杀人魔法》，然后另外一本书叫做《邪物犯罪》。
对，我相信这些书都很神奇。光今天光讲这些书就够了，
没问题，是很神奇。
那你去的是日本哪几个城市？
主要是京都和大阪，
哦，
然后中间我们去了奈良和神户。
那就都是，
京都是不是东京边上郊县？
没有没有
啊，
很远，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如果
那东京都呢？东京都是那个东京的边上，
就是
东京，对，
就是大东京地区是吧？东京都
其实是这样的，日本的行政区划好像就是说它有分一都，然后多少县，然后多少市，
哦，
所以一都指的就是东京，就是说东京都其实是东
京的正式的。那这个都是不是相当于美国的康帝？
相当于不是东京都，相当于
DC，对，我觉得都应该是他们的 DC，
哦，
对，
好拽啊，
对，然后，
就是，
对。
都城那意思，
行政区划很是有点不太一样，
嗯，
然后他们像县上面还有个单位叫做府，
嗯
嗯，
像我这回去的关西地区，它大阪实际上叫做大阪府，
嗯，
然后大阪府里边有一些县，
嗯，
然后当然了，大阪其实它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边界，说这个地方叫大阪，它是整个区域叫做大阪，
嗯，
然后大阪实际上是有很多小城市组成的。
那个我很好奇，就是剩下你在日本，你会不会讲日语啊？
我一点不会日语，
一点都不会啊。
对，我就会。
你好，再见，谢谢，会不会？
这个还是会一点的，こんにちは，然后
谢谢怎么说？
谢谢，ありがとう，
ありがとう，
对，
ございます，
ございます。然后ございます的后边是有一些敬语吧？
啊，
然后就或者请就是どうぞ，
嗯，
当然。可能说的最多的就是すいません，就是对不起，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对，因为日本人有一点特点是，他们很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当然了，他也不希望别人给他添麻烦。
他会被老鞠躬啊什么？
倒没有说特别 有这种情形。我是在一次是在他们火车站买票的时候，那个售票员我在他面前一站，先给我三个90度的鞠躬，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但是那个是我唯一碰到的
色从诺金
最客气的一个，因为大部分的商店或者餐馆这些营业员可能会给你小小的点头或者小小的弯一下腰就鞠躬，当然是很客气了。但是像那种90度大鞠躬一下来三个的还是很少的。
哦，那你不懂日语，你在那边待那么多天，生活没有不方便的地方？
丝毫没有不方便的，因为我们住宿，我刚前面说过了，就是选择那种所谓的什么青年旅社，然后其实是有很多世界各地的背包客来，
那
有他们的前台
写的东西有英文是吧？
对，而且他们的服务人员或多或少会说一点英语。就是你，对，你做这些事情没有问题的。然后你包括你可以问他一些什么周围的情况啊，或者餐馆问题，你可以问他前台，他们会说一些用语。然后我们毕竟是中国人，所以日本里边，特别是他的正式文档，有很多的中文字。当然了，
意思是一样的吗？
跟我们意思相近，但是很多意思不是完全一样的。
我知道有一个日本那个汉字，意思完全不一样。娘，
哦，娘是
女儿的意思。
娘是小姑娘，
小姑娘，对，
所以不是小，不是女儿，娘跟女儿就反了，
是，
对，
是有这些词，但是一般来说还好了，就是你能猜个大概，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比较容易，但是我们碰到一个美国人，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坑美国人的爹，原因呢在于，例如在京都的那个公共汽车上，完全没有英文，
哇！
然后呢，站名也是用日文字或者用像我们中文的中文字来表示的。其实中国人没什么问题，这站叫什么名字没什么问题。然后，但是完全没有英文，所以我觉得对美国人是个挑战。当然了，他们会有一些大的景点，例如什么金阁寺这种比较世界著名的景点，他会用英文报一次站，但是一些小的站名就完全没有英文。
对对。
那比如你买东西的话要怎么跟人交流？
就是纸，就是我要这个，就是你拿你的手，我要这个，然后一用手比划一二三，你要多少个就可以了。
因为好像大家对于日本人的英文都有非常不好的印象。
没错没错。
然后我有听台湾朋友说，他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可能那也是几年前，不过他说他的印象就是说，你去一个店里，比如说什么卖衣服的店里面，你只要开口讲英文，然后里面的店员就吓得四散奔逃，说赶紧去找一个会讲英文人过来。
对，
那什么年代的时候？
可能就是几年前，没有很早。
现在这个可能要分。然后呢，我发现是一个情况是，我在京都实际上遇到了很多台湾人。当然了，中国人比较少的原因是前一阵钓鱼岛的问题，所以可能中国游客就减少了很多。但是有一点我注意到，在不少的饭馆或者就是比较热门旅游景点，它会有个牌子，比如说饭馆吧，它外边有一个中文写的牌子说，我们有
中
文菜单，或者说我们有服务员会讲中国话，就类似的东西。
我们那个先放一首歌，有个小小的 break， 然后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感想跟我们分享的话，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2985569，或者在我们的新浪微博，西雅图中文电台，留言。我们的歌曲是邓丽君的《北国之春》，是以日语演唱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日本印象，在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盛夏还有嘉文。那个盛夏呢，花了9天时间在日本，那么主要是去了京都是吧？还有一个
实际上是关西地区，
关西地区。那么
关西地区比较大的城市，一个是大阪，一个京都。当然，我中间还去了奈良和神户。
哦，奈良神户。
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你去日本的话，为什么选择去这几个地方？
我个人因为是个小小的文艺青年，或者自称为一个专业的摄影师。爱好一些历史，爱好一些文学。我觉得京都因为作为一个日本的古都，有更多的文化遗迹，就是寺庙啊、神社啊，而包括我们刚才聊的很多日本文学的场景就是在京都，所以我是想去看一看。我对购物之类的没什么特别大兴趣，所以没有去东京。对。
那么那个京都有什么好玩的？
对，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文化的小说里边场景，其中有一个叫做金阁寺的。
金阁寺，
对，它是世界遗产，文化遗产之一。
世界文化遗产。
然后嘉文刚才聊的有一些关于
它是不是有一些历史啊？什么时候造的？
金阁寺什么时候造的？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应该是在我想
唐朝、
战国没有，战国某个大名德川家康
春秋战国的时候。
哦，是日本的
战国。是日本的
战
国。
日本战国。
对，日本的战国时期。
那是大约什么时候？
在中国的元明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哦，那些寺里面有没有和尚呀？
现在寺里边
没有和尚的。
看是看不大到，但是他们应该还是有的。
那你在寺里主要看到什么东西？
金阁，对，这个就是金阁寺
都是房子是吧？
得名的一个建筑，就是一个临水的一个阁楼式的建筑，大概有3层。这个建筑还是很有故事的。
对，我之前也是看过这个，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三岛由纪夫，他的一本小说就是以金阁寺为背景为主要的。也是为这个小说的题目，就叫做《金阁寺》。然后它里面是写到一个，对，金阁寺也叫鹿苑寺，对不对？
实际上鹿苑寺是它的真正的名字。
嗯，
金阁寺可以说是一种俗称，因为它是
因为那个金光闪闪的房子，
对，是这样的。
对，然后
没错，你说的没错。
小说里面就是写到了一个，应该是东北地区一个蛮偏僻一个人家的孩子被送到金阁来一边学习，应该是学习怎么做一个出家人吧。然后这个孩子应该是从小大概内心比较反叛，和父母的关系不好，然后在金阁寺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内心的扭曲，感情的各种压抑也好，然后就一把火把金阁烧掉了，这样一个故事。所以我就很有兴趣，剩下现在看到的金阁
是什么样
子？
烧掉之后，
烧掉以后重建的。所以说，这个小说应该是根据真实的这个事件改编的。然后呢，这个烧吧，
怎么
从一个角度来说，可能是一个好事儿。
就是、
因为我刚才说过，这个
不破不立，
这个对不破不立，这个金阁。这个建筑本身是3层的，然后呢，在烧之前只有最顶上一层，外边是覆盖了金箔，然后在烧掉以后重建的过程中呢，他们就决定把3层的上2层全部贴成金箔，也就是说现在的金阁寺的金箔贴的比以前要多一层，所以现在看金阁寺可能是更金光闪闪。
哦，这样子，
对，
这样子，我们那个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 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来。那个盛夏，你讲一讲那个京都这个城市是什么历史，是不是唐朝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这个问题我可能要甩给嘉文。
哦，那京都的话其实是是作为日本的平安时代的这个都城，当时叫做平安京。那在京都之前的话，日本是处于奈良时代，它的都城是在奈良。奈良时代的话大约是处于中国的唐后期，可能到北宋吧。那平安时代就是以京都为都城的这个时代，基本上是中国的宋。我不清楚它的末尾有没有到元或者是五代十国，但是基本上平安时期是大量的吸收了中国的唐朝的文化，在日本文化史上大概是被称为叫唐风文化的时代，它就是对比于后来日本的和风文化的时代，就是唐风和和风有很大区别，就是说唐风可能会是鲜艳的、华丽的、灿烂的、丰富的，那日本的和风文化的话可能会是
比较
简素的、枯淡的、
没错，
空寂的、空灵的，他们叫做萨比瓦比，就是怎么讲？
你对这些文化
物哀的。
不过说到这一点，我在想起一个问题，可能稍微跟刚才你的说法可能稍微有点矛盾。首先，我先认同他这个京都市实际上复制了当年的唐长安，就是整个城市的布局都是复制长安，包括左右的对称，还有各种各样的门啊，其实都是跟以前的长安是非常类似的。然后唐朝建筑，我们这次会发现有一点，就是他们的柱子是圆的。就是房子本身那个大圆柱子是圆的，然后呢像国内有很多古典建筑，包括你现在去故宫那个柱子也还是圆的，但是之后呢可能会就变成了和风的，刚才说嘉文说的和风建筑，它的很多柱子就是变成方的了，就是你再也看不到圆柱子。然后另外一个，我是觉得从建筑本身上来说，后来的和风是变得更加简约，比如说方柱子，然后色彩要平淡之类的。但是有一点非常奇妙的是，日本自己有一个教，他们叫做神道教，就是类似于中国的道教，我们道教也是中国土生土长出来的一个宗教，
本土的
宗教，对，然后神道教也是日本本土的一宗教。有趣的事情，这个神道教的神社呢，它的色彩非常丰富，它是以橙色为基本色调的，所以它的里边的建筑的包括大柱子或者那个房顶那些攒啊，都是刷的是橙色的漆，然后在那个落日光辉下非常非常鲜艳漂亮，然后墙一般是白颜色的，所以还是蛮有意思的。
我对那个日本的历史确实了解的很少，我只知道150年里面的日本的历史，比如说明治维新以后的甲午战争，然后日本侵华，然后以后的日本那个在美国帮助下那个重建，那再往前，那个日本它国内有没有内战，或者它有没有被别的国家侵略过，这些我一点概念都没
有。
被
中国侵略过，
是吗？
有被元朝，
然后对元朝，然后
侵略过。
其实呢，
被那个蒙古那个统治过吗？
没有，
他们好像没有打到本土，后来就败退了。
败退了，那他们还蛮厉害的嘛，
因为有海隔着嘛，然后蒙古人是不善于海战的，你可以想象他们骑兵比较厉害。
这样子。
不过日本却这个民族怎么说呢，他虽然是个小岛国，确实有非常有野心，但是他日本人民好像又非常有礼貌，这点是一个很矛盾的存在。我们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问题。
那么就是他个人是好像是彬彬有礼的，但团结起来可以做那个侵略的那个事情，
对，禽兽不如的事情，所以这个话题呢，
是国家犯罪，
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包括对研究日本民族性有很多著作，比如刚才提到的最有名的叫做《菊与刀》。
菊与刀，
对，我们 你想菊花很美丽，
那是不是跟那个什么武士道精神什么？
对，还是很有关系的。
菊花是日本王室的天皇家族
的
一个徽，
很强的一个荣辱观，然后那个耻辱感，然后如果哪一件事情做不成的话，他宁愿切腹自杀之类的。
对，而且其实切腹对于日本人有很大的美学上的意义，他们认为美是一种，死是一种美。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喜欢赏樱花，也是因为樱花的花期很短，他们喜欢看那个凋落一地的樱花，这种结束的美感。
对，这个樱花这个凋落，我就想起当年考 GRE 里边还有一道这个阅读理解。
嗯，我也记得那道题。
对，很让人头疼的一件事情。
你们两个都记得，就给我们讲讲呗，那个题目是怎么说的？
哦，记不了那么清楚，反正基本上就是说他欣赏这个樱花盛开，他不是不是享受它的盛开，而是享受这个花瓣掉落，就相当于一些是逝去的这种感觉，
就是一种
太过分
了，悲伤的
一种悲伤的美感。
我还第一次听到欣赏凋落的花。
他们
这可能也有一点相当于是唐风和和风文化的不一样。
这样子。
对，这个日本确实非常之复杂。
那个，你在尖山市除了看建筑，然后了解它历史之外，还有什么？听音乐，还有吗？
对，刚才我们聊过一个，就是音乐这件事情，
嗯，
就是日本继承了很多中国的文化，就是从特别是从唐朝开始了，然后
在中国已经消失了的，
例如雅乐，就是一般是宫廷用来祭祀的一种乐曲。当然那个雅乐非常非常之单调。然后呢，我这次刚好有幸啊，刚好去参加。
你听得进去吗？这么单调。
听不进去。
啊，
我们当时很有意思。
完全是因为好奇，所以。
对，我首先是因为好奇。
啊，
那个。它是这样的，我可以给你讲，它是要叫那个地方叫做道和福建大社。它是一个供奉狐狸仙的一个神道教的神社。刚好他那天是有一些祭典，当然白天的祭典我去看了，他白天的祭典就是升上一堆火，然后把大家写的那种神签儿，比如说你有什么愿望，比如说我希望身体健康之类，你写在一个竹签上，然后这些竹签收集到每年会把这些竹签烧一次，烧呢就代表你的这种愿望已经送到那个神的那地方，你有可能下一年就会实现，所以那个烧那个那团大火很热闹，所以我就决定晚上去继续参加他们那个晚上的祭祀。所以然后呢，我们去参加祭祀的时候呢，有遍看台，上去之前就有一个他们神社的一个神职人员就跑了过来说了一大堆日语，刚好我们有幸身边刚好有个另外有两个美国人带了一个导游，所以拿英语给我们解释了一遍，就是说他一句话就说这个祭祀要2小时，如果你坚持不了2小时的话，你就不要去上那个台子。当然我们想说这个是一年一度刚好碰上了，然后另外一个
它是特别的日子吗？
对，特别日子，当然是每个神社他们都有自己一个特别日子，
哦，
就一年一度的。然后我们好吧就去了2个小时，然后又坐下来听他的雅乐。他当然中间也会有一些日文的导词了，但是我们日文是一窍不通，那大概意思就是说请某某人给这个神仙献上一曲筝表达敬意吧，就类似的意思，然后呢就会有一个人出来弹筝，非常非常是单调，然后周围也非常非常的安静。雅乐就是怎么说，就是实际上是给神听的，不是给我们人听的，所以他强调的是一种神性。所谓神性，我自己理解，我是听起来觉得很单调，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因为周围非常安静，有一点音乐在的时候，单调音乐在的时候，感觉是不太一样的，跟你听摇滚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那天晚上，因为是那个祭祀是晚上，冻得要死，然后说实话挺 boring 的，比较无聊，但是总算体会了一次，就说这种雅乐这种形式大概什么样子的。
那除了雅乐之外还有什么那个令你那个印象深刻的在日本？
因为我这次可能逛的最多的就是庙和神社了，就是感觉他们的庙和神社还是庙和神社的功能，就是你去祈祷，去还愿，去许愿，基本上你可以不用花什么钱，因为神社是免费的，基本上免门票的。然后呢，庙呢，就是那些所谓的世界文化遗产， 会收门票，但是它收门票的部分是主要是大殿，你如果进大殿去收门票，
嗯，
但周围的附属建筑都是不收门票的，
嗯，
因为它是提供给普通民众的一种宗教活动的场所，嗯，所以你像国内的话，有可能你要去点一株高香100人民币，或者你插上几根蜡烛，一个蜡烛50人民币，这是在国内现在寺庙可能司空见惯的事情，
嗯，
但是日本没有这样的，
嗯，
就是那些香放到那儿，他随便你点，然后当然了，他是希望你一个人就点一支表达心意就好，然后你所，
嗯，
他每个神像前一样的是有那些纳卷的箱子，你就随便往里边按你的心意扔点硬币就可以了，10日元也是可以的，50日元也是可以的，
嗯，
就是非常简单，就是他们的寺庙和神社还是他们以前的那种功能，
嗯
嗯，我觉得可能他们虽然也很虔诚，也要祈祷，但是肯定不一定管用。
哎，
哎，我记得好像上一次世界杯，然后日本跟不知道哪一个国家打到最后是点球，
嗯，
然后结果日本的队员全部跪下来了，看到。那个好感动啊，结果他们还输了。
哎，这个日本的神非常多了，这个
800万神，
对，
哎呀，这个
他们很有意思，比如说
可能太杂了，
这个神他们有专门管脑子的神，当刚管脑子的神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你的学业啊之类的，这些可能学生去拜的比较多，然后呢我是见到最诡异的神是，
嗯，
他是管你的腰的神，
嗯，
然后管你脚的神，就是确实800万神明，就是他每一个部分都有一个神明在招呼着你。
而且他们800万神，神道教的话，其实有很多山川草木的神。
哎，没错，
自然崇拜的一个宗教。
当然，宗教其实上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吧，或者说他的寺庙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载体，包括他的整个祭祀的形式，包括建筑本身，然后包括这些寺庙以前在古代日本是有图书馆的功能的，
嗯，
在很多寺庙里边收藏了很多很有名的经卷还有文献。
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是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然后在这个 break 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个日本印象的话题。
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退，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城夜话，我们今晚的话题是日本印象，我们的嘉宾是盛夏还有嘉文。那么刚刚呢，我们我个人觉得那个两位嘉宾啊都聊得比较文化，然后呢我这个粗人快跟不上了，那个我还是问一些比较俗的问题吧，比如说盛夏你在那个日本，比如说用钱啊什么，能不能用信用卡啊，能不能开支票啊，
汇率是多少？
汇率现在日元稍微有点跌，大概可能现在 可能 Google 出来的价格是1:80，但实际上你在日本能换到的可能是1:77。
1:80是什么？
就
是
1美元、
哦、
对80日元、
哦。
然后你实际上能换到的大概可能是1美元比77.2或者77.4。
那你要不要在日本要不要付小费？坐出租车要不要付小费？
嗯，好事是在日本完全不用付小费。
哦、
然后呢，他
还可以讨价还价。
不
用吗？啊、讨价还价。
然后很多。
嗯，
很多地方的价格，包括吃啊、买东西的价格，它的价格已经是含税价格了，
哦、
所以你也
那还有，比如说你在日本吃碗面，你折算成美元是美国贵还是日本贵？
当然日本贵了。
哦，日本贵、啊。
对，我觉得整体的消费水平可能日本要贵一些。
嗯，
用钱这个方面怎么说呢？这个日本有点当不起这个发达国家的这个名号，或者说他们比较保守。像很多我以前比如去过秘鲁啊，包括其他的国家、
嗯、
其实信用卡还是蛮通用的、
嗯、
但是在日本大部分的交易是用
现
金，现
金、哦、
只有比较高档的一些餐馆或者旅馆、
哦、
就是 hotel 才可能才可以用信用卡刷卡。
哦，那个日本应该是上个世纪那个最后十年的时候是失落的十年。
对，
他失落的十年经济衰退呢，就是大家都存了钱不愿意放出去，
嗯，
都愿意只存钱，所以呢这个对他的经济发展也不利，可能是他们吸取了这个教训，所以呢大家都不愿意借钱，所以这也是一个观念，也跟历史也有关系。
对，我觉得可能有关系、
嗯、
但是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你在日本现金用完了，你带的美元用完了、
嗯嗯、
你首先要考虑要取现金。
对对对，
在美国的话我可能觉得可能大部分银行的 ATM 机都可以使用国际的借记卡、
嗯嗯、
包括在这块儿的、
这个、
但是在日本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美国是最大的债务国，日本是最大的债权国的原因。
在日本就很奇怪、
嗯、
日本所有的银行、
嗯、
我不敢说所有的吧，就是大部分的银行的 ATM你是用不了美国的这个 debit card 的。
嗯嗯嗯嗯。
唯一的一个部门是日本邮局。
哦。
日本邮局自己有个跟中国类似的，有个叫邮政储蓄的东西。
哦，对，日本邮局一度它充当了这个银行的一个
它现在也还是银行。
对对对，相当于是银行，因为它接受很多这样的业务。
是。
说实话，它阻碍了日本的经济。一度啊，因为它只存不带出去。因为他太保守，太谨慎了，嗯，这其实有点题外话。那么，如果就是，剩下你做选择的话，你愿意，在中国还是日本还是美国生活？
这个问题，我自从我从日本回来以后，好几个朋友都问过我类似的问题。然后呢，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我这次去日本毕竟是个短期的旅游，只有9天。所以呢从我表面上来看这个定语一定要加。
表面上来看
在中国美国日本三者之间我可能会选择日本。
哦，
因为日本表面上集中了美国和中国的优点。首先它的非常有次序。生活比如说你去做工其实就是所有的事情都非常有秩序。不会在中国可能会有些混乱，就是各种事情都可能有混乱。但是在日本就非常有秩序，这是个好事，相当于是美国的优点。另外的优点是日本的人口足够多，跟中国一样，你会有一些很多步行街，然后那种餐馆非常非常集中，一条街上啊可能有上百家餐馆，这是在美国你是无法想象的，我觉得甚至在纽约可能也找不到这种地方。然后呢到半夜2-3点也非常非常的安全。
那这个文化上面的差异是不是日本跟中国差异大还是美国跟中国差异大？
当然是美国跟中国差异大了。
啊、
其实你，
但你在美国跟大多数跟中国人打交道，
这个可能我现在可能跟中国人打交道比较多一些啊。但是我 PhD 的时候，我实验室就我一个中国人
啊，
就是基本上跟美国人打交道比较多。然后我也抱有几个跟我关系很好的美国朋友。
我想问一下，你去这几个地方，你觉得生活节奏和西雅图比起来，或者说和中国大城市比起来是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还是蛮紧张的，就是我作为一个短期在的观察的人来说可能还是比较紧张，因为我跟一些在日本常待过的朋友来说，就说很多男人都走了，比如说就是中国留学生在那儿待着然后都走，但是女生都留下来了，因为男人在日本你要养家糊口， 然后呢，
女生就嫁给日本人。
对，有些是这样的，有些嫁，或者你如果作为一个工作女性的话，可能跟男人对你的要求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他主要还是我觉得是一个男人为主的一个社会。他们压力，工作压力比较大，虽然他们的，
即便是这样，你还是愿意住在日本。
那我怎么说呢？我就说以我短期旅游的这种感觉，
你这个是有很多那个条件的，比如说你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者什么。然后如果在日本挺难立足的话，可能也很难那个待在那里。
其实在日本工作立足的话好像也不是特别难，至少我有一些朋友以前在日本读的 PhD 的话，很多你如果愿意的话在日本找个工作也不是很难，而且日本的职位呢基本上是终身的。这一点跟美国不太一样，他虽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的职位基本上是终身的，
他很少 lay off 啊，
他很少 lay off， 但是你的工资就涨得很慢，就是完全靠你的年资，当然你进去越老越好，但不是代表说你能力越强越好。它是一个这样的社会，所以特别是你刚刚参加工作的新人，他们有那种所谓的学长学弟这种制度，就说特别等级非常的分明。你有可能对你比较年长的一些人要非常非常的尊敬，包括工作上的压力什么的，你可能都会，年轻人会承担更多。而且他们有些加班的文化吧，可能也不是一件特别好的文化，就即使你当天事儿做完了，但是大家可能也会
头不走，你就不敢走，
头也不走、但是大家都不走，基本上可能晚上七八点八九点钟可能大家才会回去。虽然你当天的活儿已经干完了，这个跟美国我觉得差的就很远。
是
这样的。
那我觉得你去的关西地区的话，在我印象中可能还算是日本不是竞争非常激烈的地区。
这个
如果去东京的话可能感觉会更紧张。
关西地区是
比较农村啊，
不能说农村，它是比较土的地方
啊，比较土，
就是它当然也是大城市啊，其实关西地区一片都是城市，没有见不到农田的。但是相比东京来说，东京人认为关西很土。然后呢，关西他们有自己的方言，就是日本的方言，而且其实跟差别蛮大的。我觉得可能跟中国的各地的方言有点类似，就是说你说个你好，他们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说法。反正东京人就觉得大阪的关西地区人很土，然后关西的人嘛，那自己确实也比较土，然后所以他们可能没有东京人那么有礼貌，就是排队啊各个方面，当然他们也会排队了，当然也有人不排队了。但是东京基本上看不到这种情
况。你去了除了京都还有大阪还有奈良是吧？那么大阪奈良跟京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还有或者有什么你觉得印象特别深的地方？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从物价上来说，
物价
京都比较贵，京都甚至接近于东京，因为它是旅游城市。然后大阪相对来说就便宜一些，而大阪的郊区就会更便宜。奈良是
大阪是不是更大一点城市？
对，它可以说是一个大的，很多小城市一个更集中的一个集合。然后奈良实际上位于京都和大阪之间。
那你怎么去啊？从京都到大阪要坐那个新干线吗？
用不着新干线这么复杂，新干线在日本是很贵的。
那公共汽车就行了是吧？
是，实际上是地铁或者叫做城铁。
没有公共汽车，
没有公共汽车，但是他们的日本的城铁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从一个点到另外一点很方便，然后他们
是不是跟中国的高铁差不多？
没有高铁那么好
啊，没那么好。
中国的高铁很厉害的
啊，是吧？
对，它就类似于可能就是国内的地铁的样子
啊，国内地铁。
当然，它有一些部分，大部分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它都是开到地面上的或者是高架的。
哦，这样子
是这种。然后交通来说还是很方便的。他们这个系统设计的非常好。有可能在一条线上同时跑两种车，一种是慢车，一种快车。慢车当然是每站都停了，快车的话它就会只停大站。它的系统设计的非常精妙，会在一个站台上，会在某一个点，慢车和快车同时到达，这样的话方便你互相就是换。你可以从快车到慢车，从慢车到快车。它整个系统都非常方便。
在大阪玩了什么地方？你的京都我知道你去了金阁寺，然后大阪呢？
大阪最著名的古迹叫做大阪城。
大阪城
天守阁，它是
大阪城是干嘛的？
它是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
建的城堡，
是一个城堡。
对，就是当年丰臣秀吉搞起来的一个城堡。
也是好多年了，是吧？
对，也是一个古迹。
古迹。
家们能大概能记起来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就是战国时期的名将了，就是
这个战国我也就想到中国中国、
啊、不好意思
战国，
就是日本的战国大概是在中国的 南宋以后吧，就是平安时期之后是镰仓时、平安时代之后镰仓时代，镰仓时代完了之后大概就是
我觉得那应该是明朝。
明朝，
我想起来了，
对，是
应该丰臣秀吉应该对应中国的明朝，因为丰臣秀吉
但是那么长时间他们还有是吧？
500年前
，
那么那个他不是地震过吗？那个是没有震塌掉，
他那个其实造的很结实了，
很结实，
后来很大了，
太厉害。
我为什么想起明朝？丰臣秀吉干过一次比较二逼的事情，
就是那个
侵华
倭寇是吧？他就是
倭寇，他倭寇
戚继光抗倭就是抗他们，
那
是
一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他就是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然后当时明朝派兵在朝鲜把丰臣秀吉打回去了，
给灭了啊，
灭了。当时丰臣秀吉想侵略中国，
嗯，
就是在当年的时候，其实就狼子野心一直不死啊。这个二战的时候，你看日本又是侵华，他们好像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心里面想的什么，也许一直都埋藏了这种想侵略大国的一种心态，侵略英国心态。
嗯，
所以
现在他只能那个在钓鱼岛小搞搞。
对，
嗯，
不过在日本是完全感觉不到的
啊、
没人在乎钓鱼岛
啊、没有人，
也基本上没人在乎你是不是中国人，因为至少表面上他们很客气的、至于他是不是有所谓的种族歧视，那是两说了。
嗯嗯嗯，
像我这种短时间待在那个地方的话，会觉得遇到所有的人
又是满口英语，他们对你还是很崇拜的。
嗯，还可以吧，我觉得在日本说英语还是有点优势的。
嗯嗯，
因为据我在东京以前读 PhD 一个朋友就说，你如果是个一口流利的英语，去酒吧套小姑娘还是很容易的。
对，好像日本人对于这种说英语的人，他们自己心理上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劣势。
那他们
可能整个东亚都有点，
现在都是全球化了，哪个国家的人不学英语啊？他们真是的，
这个奇了怪了，日本人的英语真是学的不是这么好。
据说是因为他们翻译事业特别发达。
Okay,
然后看很多的英文书是
不需要
看原文、
也有可能。
嗯，其实他们应该普及英语，应该英语从娃娃抓起，跟中国一样就好。
他们有
啊，
其实是有，
我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
是
学的不好，
效果不好、
我
觉得可能远远不如现在中国的年轻人。
对、
对，
可能因为他的发音和英文的发音还是差很远，那个思维方式也差很远。
嗯，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到那个盛夏来讲他前一段时间到日本那个，旅游观光的一些经历。那么他讲到了那个京都，还有金阁寺、大阪，还有奈良。然后呢，那个，嘉文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跟日本相关的那个文化历史啊一些背景。两位对我们听众还有什么要说的？我们时间不多了。
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去日本看一看的。
我想说我有机会的话就特别想去。
好，谢谢大家，撒由那拉，
撒由那拉，
大家晚安，
祝大家晚安，谢谢。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 program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of the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